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继续讲，从17章到20章，利未记最复杂、最难懂的部分，大家已经过了哈，已经过了。但是并不代表最容易的，底下剩下的，这个虽然容易懂，但是不见得容易活啊。整个利未记的信息其实是非常非常崇高的啊，是非常高贵的。他讲到基督把圣洁的生命给了我们，而这个圣洁的生命怎么样子来帮助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中能够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啊。所以今天是我们讲这个第三大段，就是这个生活的条例中间的这十章，从11章到20章，我们说过分成三段。那第一段是11章到14章，这个15章讲洁净的条例。那么然后接下来是16章讲赎罪日的条例啊。然后今天是我们这第三大段中的第三中段讲到一般生活圣别的条例，让大家稍微知道一下。好，那么我们要稍微简单复习一下我们一开始那个图表，讲到整个利未记，如果你弄一刀两断的分法的话，还记不记得是什么？记不记得曾经讲过哈，利未记如果一刀两断分两段的分法的话，前面讲成圣的根基啊，借着祭牲，借着耶稣基督啊，那么后面讲到成圣的道路。把这一条路告诉我们，不光我们有了根基，而且我们有一条路可以往前。他讲到跟神之间相交的基础啊，从前都是在西乃山上啊，在闪电雷轰地震的里面，火焰的里面，神对摩西说话，百姓都吓得要死，都说不要对我们说话。但现在的利未记呢，是讲到神来到人的中间，住在人的中间。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相交不仅仅借着流血，借着祭牲，而且呢我们在这里也有一个相交的要求，就是我们跟这样子一个圣洁的神来往，那么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底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生活就跟保罗在新约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我们既然蒙恩了我们就要与所蒙的恩相称我们的生活需要跟我们所蒙的恩典相称那么第三个在这里讲到亲近神的途径他把亲近神的路告诉我们，就是借着祭坛，借着流血今天早上于师母的信息这正好就是讲到这个借着加略山，借着哥哥他没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今天我们通通都可以这个回家了，不需要坐在这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做成把一条亲近神的路，像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在那里特别告诉我们，他说弟兄们我们是借着耶稣的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就是把那个亲近神的途径借着耶稣基督的流血献祭为我们开了。那么我们不光有亲近神的这条路底下我们接着要有荣耀神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必然该有的结果那么第四个讲到圣洁的生命跟分别为圣的生活神从来没有这个要求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而不把圣洁的生命给我们，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叫做强人所难他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不可能的不可能没有一个人有圣洁真的没有一个人有圣洁圣洁是神的本性圣洁是神自己的性情，所以耶稣基督成了我的生命，这个生命本身就是圣洁的，而这个生命带我过生活，我才可能有圣洁的生活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已经不在律法以下，是在恩典以下。我们今天不是在字句的里面，是在生命的里面。所以为什么不要去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就算知道善恶，你没有 行善聚恶的能力，也是没有用的。所以要吃的是生命树的果子。当我得到了耶稣基督做生命的时候，神就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都有了。基督是一切，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这都是借着圣洁的生命所带给我们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些非常好像跟生活很 practical 的一些的要求。这个就讲到圣洁的要求，它不光是在这些大的节日啦，或是承接圣职或是在一些献祭的里面才要有，他连最平凡的生活里面都把那条路告诉我们都把这条路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第十七章到二十章那么十七章特别告诉我们圣别生活的根基就跟我们刚才所复习的前面十章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在十七章里面基本上两个大的段落一个是讲到我们对祭坛该有的认识。如果大家仔细读的话这一章就是分两段，一个讲祭坛，一个讲血。所以我们要对祭坛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不可以拜任何别的神祭坛在这里讲到全然的献上全然的奉献。所以祭坛也讲到我们是在敬拜谁，对不对？你来到祭坛面前，像台湾是多神因为我从前因为身体的缘故，本来读理工的，后来大学去读了法商那时候三十多年前，台湾最流行的就是国际贸易系就是那我就考上了国际贸易系。那我读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太不适合我的性情，也觉得我没有办法做这个，因为台湾的贸易非常发达那个时候。那我的同学后来都说他们这个天天都应酬因为日本商人来哪里来，天天都是应酬都直的进餐馆或者进酒家，都是横着出来的那种生活是没有办法过的。那你不醉倒，他不让你走的所以天天过那样子的生活，我说我没有办法过那样生活，所以我回到美国，不是我来到美国我下了飞机就去学校改了我就说我回到去读 computer science， 所以我七九年就回来过来读 computer science。那我现在就是讲到说，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充满偶像，你为什么会去这个庙？因为这个庙可能是菩萨庙。你为什么会去那个庙？那个庙可能是土地公你为什么会到那个庙？那是关公庙拜关公的那为什么？就是所以你每到一个庙的时候，你里面知道你要来拜谁。所以在台湾这么多庙里面，大家去拜谁你知道吗？是根据哪一个庙灵就去所以我们同学之间就是彼此传的这个庙很灵，哇，大家一窝蜂可以从台北开车到屏东去的一个乡下一个庙，这个庙最近很灵，大家就来拜这次他们去拜的时候是为了自己的好处，然后呢一定有一个敬拜的对象。所以祭坛讲到我们敬拜的对象到底是谁那么所以在十七章在这里一开始就讲到清清楚楚的，我们整个人我们敬拜的对象必须是神这位独一的真神。你会说我没有任何偶像我们现在讲的不是外面的偶像是指我们心里面的，就是我们最在乎的我们的时间力量精神花最多在他身上的。你说难道我家的小孩也是偶像吗？那当然可能你可以让他是偶像，你可以让他不是偶像，那关键是在于我们到底把神是不是摆在最高的位置上，这个是关键所以讲到祭坛的时候这个心里面你如果从整个旧约圣经看，然后也从我们今天新约基督徒的经历来看，祭坛基本上有这么几类。第一类是 从来没有祭坛的人，他们对神不设祭坛，不敬拜神，在整个生活的里面，他完全就是只是为了自己，没有方向，没有目的，没有敬拜的对象，从来没有把自己奉献给神过。所以上礼拜我讲过了，前面的弟兄说，一个人如果信主以后没有过奉献观，这个人属灵的生活根本没开始，属灵的道路根本没有开始。所以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不光是要信，在真实的信里面，如果你真信他是神，真把神当神， Let God be God， 不可能没有奉献的。如果他真的是神，他真的是神，一定带来敬拜，一定带来奉献，就不可能没有祭坛。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弟兄姊妹，你没有 过奉献这一关的话，我劝你一定要到主面前祷告，不然这一生结束的时候，你整个基督教信仰，整个救恩里面最好的部分尝都没尝到，仅此得救，仅此得救，而且是隔靴搔痒，所有的信息对你来说都是 隔着一层幔子的。所以第一类的人没有祭坛，第二类的人只有祭坛。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好，为什么讲这句话，这是从旧约历史讲的。在这个四世纪发生一件很有名的事情，就是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他们因为不过约旦河，这班是妥协的人，他们看河东支派这个可以牧放羊群，然后就对摩西说，跟约书亚说，跟这个以利亚撒说，你们不要带我过河，这里就是我们的应许之地，我们不过河了。这些人自己做主张，自己做决定，所以他们就挑了河东。那么挑了河东以后呢，当以色列进了迦南地，在那里有祭坛以后，他们就模仿在迦南地，在耶路撒冷，在神的殿面前的祭坛，他们做了一个类似的，然后放在河东的地方，所以两边差点打起来。他说，你们怎么可以在神立名以外的地方另筑坛？今天我们也会读到，神不容许我们在神所定的地方以外自己去建祭坛。那这是指旧约，这是指旧约。那么是因为他们在河东想要立一个坛的时候，两边差点打起来，然后后来他们就去解释一下，就说这个坛只是为了提醒后代的子孙，这是耶和华的坛，做个纪念。所以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个坛徒有外表，只是给你看的，不是真正献祭的，只是说说谈谈的，只是作为纪念的，只是也要沾上一点边，跟那个真正的祭坛有份的。所以在耶路撒冷的祭坛是在那里献祭的，是要献牛羊，是要流血，是直接对着神的。而在河东的这个正坛，就是做证据的坛，只是给人看的，所以我姑且叫他就只有那么一个坛，没有祭牲，没有火焰，没有真正对神的献祭，没有真实的敬拜，就只有祭坛。那么第三类呢，叫徒有祭坛。这个我的国语不见得好，我只是这样说，希望你们不要 confuse。 什么叫做徒有祭坛呢？就是这一般在耶路撒冷献祭的，真的是 有一个祭坛，合神心意盖的祭坛在那，他们也有祭牲，也有献祭的礼仪，但是到最后轮到徒有外表，徒有献祭，而没有真实对神的敬拜。所以你去读以赛亚书第一章，我现在没有空跟大家讲了，你们回家去读以赛亚书第一章，跟这个马拉基书第一章，都讲到他们在祭坛的事情上大大惹神愤怒，他们把那个有残疾的来献给神。圣经上我们刚刚读过，所有的献祭不能有残疾，要把最好的献给神。所以家里面看牛看羊，看到那个瘸腿的，长了那个癣的，那些不要的拿去献给神。神说，你们的礼物就算送给你们的官长，送给你们的省长，他岂会悦纳，更何况献给神。弟兄姊妹，我没有任何的意思在这里定罪弟兄姊妹，但是我希望在这里提醒你，提醒我，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时间的使用，金钱的使用，恩赐的使用，各方面的使用，我们是把 leftover 剩下的才用来给神， 我们几乎都是被我们的生活的责任、家庭的要求，我们个人的兴趣，我个人的、软弱失败，这些生活里面的各种的习惯，通通充斥了我们的时间力量和金钱。所以这是徒有祭坛，神说我巴不得有人把殿门关了，不要叫你们进来，巴不得你们不要在坛上惹我愤怒。神看到神百姓献祭就生气，你不来还好，你看看你把这样子的东西给我，对不对？所以这个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哈。那今天我们对神献祭有残疾的，我自己不想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的总务组同工说，如果你们家里面有不用的东西，要送给教会，教会有一个官要检查的哈，也不是不用的了哈。当然我们不要浪费，不要随便丢掉，有很多人有需要，但是你今天要放到神家，要成为神家的家具，我也希望今天不是我们家里面都弄烂的不要的就送到教会去，那这个代表什么，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说的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力量，我们所有对神的奉献， 要真实，要有祭坛的生活，就是要把他神当神，他不仅仅是独一的神，而且是独一的真神。那么对祭坛的要求，两个要求，第一个不可以在别的地方，只能在神所定的地方，第二个不可以向别的神献祭，这是两个最重要的要求啊。所以必须要迁到会幕门啊，在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所以所有的祭都必须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面前交给祭司啊。所以第九节特别说到，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间剪除。那么你知道以色列这两个都犯了哈，他们你去读先知书，充满了那种他们在树荫下，在山岗里，在各处都献祭，没有来到神立民的地方，耶和华约柜神同在的地方啊，他们在各地都在献祭，然后呢是向各样的别神献祭啊，像亚门人、摩押人跟他们这些周围的这个异教徒所传来的这些假神献祭啊。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讲到献祭。那第二个，对宝血该有的认识，特别强调了血不能够吃啊。那么从十七章里面，这是非常关键的，他说十一节他说，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活物的生命在血中，所以当血流尽的时候，生命就结束了。那就算没有流尽，生命没有结束，当你一直在失血的时候，你的生命的力量就消耗了。所以为什么血漏啊，它是流失生命的力量啊，流失了它的力量啊，所以外面看不出来，可是生命软弱，这是讲到我们特别讲到属灵的漏症带给人的情形就是这样，外面看起来好好的，可是自己知道里面没有力量啊，祷告不出来，生活讲话没有高油，都把力量漏掉了。那神说，我把这个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面有生命，所以能够赎罪。所以圣经上特别说到哈十四节，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是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以吃啊，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你知道在旧约这么严重吗？那么到了新约，大家也知道这个我们今天说在恩典底下，不在律法底下，所以有人就在问，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吃血我不知道在中国怎么样，在台湾这个猪血汤或是猪血做的这些东西是听说是清血补血的哈所以很多人都很爱吃我那次跟谁聊天的，很多人都说，哎，我们从来不知道新约里面基督徒不可以吃血，那教会怎么从来不讲过呢从来不讲。那我以为大家都知道哈。那么在新约里面，为什么我们还是好像守这个律法？其实不是守律法那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他们已经 啊，为着人新约里面还要不要行割礼这件事情，有耶路撒冷的会议啊。我们上次灵修培训也讲到这件事啊。那么在整个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开会祷告寻求神，然后有这么多人做见证，彼得做见证，雅各做见证啊，保罗啊跟巴拉巴做见证。那众人寻求了以后，他们说圣灵和我们啊，所以是圣灵和这班使徒们一起定出来的规矩啊，就是说不需要再去守这些旧约的这些行割礼的这些律法，但是有几件事情需要注意的。那这几件事情不是得救的条件，而是神儿女该有的见证。不吃血啊，然后不可以犯奸淫，不可以有淫乱，然后不能拜偶像。那这都是在旧约里面斩钉截铁清清楚楚的东西。你如果是基督徒，你怎么可能拜偶像？你如果是基督徒，你怎么可能任凭自己去犯淫乱？那同样的，血圣经上明说是为的赎罪用的，所以所有的人只能吃一种血。谁的血？耶稣基督的血啊。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我在他里面，他要在我里面。这讲到我们跟主之间的联合。所以呢，借着血啊，借着吃主的血，我们是有份于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的救赎只接受一种的血，就是耶稣基督的血啊。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在新约里面圣徒们的见证啊，我们里面不能够这个吃血，我们也不要弟兄姊妹吃血啊，好不好？好，那这是两件事情，在旧约里面吃血神是要把它剪除的啊。所以使徒行传既然新约也都这样讲，圣灵和我们定义啊，这几件事情是不可少的啊，是必须该有的见证。那我们就顺服新约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因为这不是只是雅各个人的意见，他说圣灵和我们定义啊，所以我想我们就要尊重这样子的事情。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十八章，远避淫行。所以你看这种敬拜偶像，敬吃血，敬叫弟兄姊妹叫神儿女们远避淫行，这都是新约刚才我们讲的这四件事情中的一个。不可以吃那种他讲的第四件事情是那个野兽自己死掉的，或是野兽用死的哈，那这表示血还在他的身体里面没有流出来，所以跟这个血还是有关的哈，还是有关的。那种勒死的牲畜，勒死的牲畜因为血没有出来，所以血在它里面，所以它还是属于不可以喝血的这件事情。好，我们来看第十八章。那么第十八章我想弟兄姊妹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都会蛮惊讶蛮难过，在旧约这么早之前人类的淫乱就已经这么普遍啊。那我上次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了，这个最新的考古学这个你到很多现代耶路撒冷巴勒斯坦的考古他们都是地下好几层的啊，像到耶利哥去的话，它起码已经有超过十层啊，他们就是每隔几百年就有一层埋在地底下，又一层又一层又一层。所以他们考古学挖挖挖挖到地底下的时候，然后就发现在以前的地洞迦南七族那个时候淫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利未记十八章这里所讲到的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甚至人跟兽之间行淫，在壁画上其实都出现了啊。所以为什么神叫耶稣亚带着神的百姓能够把迦南地的人全部要杀掉？所以很多人就觉得神太残忍啊。但是如果你真的去读圣经的话，其实早就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在创世纪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说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盈满，所以神给这些人一个机会让他们悔改，让他们从罪中出来。所以隔了430年，这个地方越变越坏，不仅没有悔改，越变越坏，而且性病梅毒在那个时候已经蔓延，而那个时候这些的病都是绝症，是必死的 跟艾滋病是一样的，他们那个时候是人患的这个病就非常痛苦蔓延然后死掉。所以如果神是爱的话，他当然要把这些伤害他所造的人，甚至蔓延那些无辜的人，这种不公平的东西要除掉，对不对？那今天很多人他没有犯罪，但是旁边梅毒性病蔓延的时候他被感染了，就像今天艾滋病，很多人完全没有这些的问题，但是因为输血，因为不小心接触，结果也被感染。好，在中国很多，我相信你们也都知道，对不对？ 那就是非常无辜的。你看那些小孩子从小就是艾滋病，你就觉得 是无辜的。所以神容许他们有430年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悔改，而他们不悔改。所以神叫约书亚说，所有的必须全部铲除，迦南七族全部铲除。他们已经犯罪堕落到一个地步，在你说他们需要吐出他们，连这个地都觉得恶心，要把他们吐出来，要把他们吐出来。所以这是十八章。所以你看24节，他说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以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然后28节，神叫他们不可以效法他们，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也就把你们吐出，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无论什么人行的其中可憎的一件，必从民间剪除。神不要我们去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俗。底下说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我想我们新约需要翻过来一起读一段圣经啊，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只读一处就好了啊。圣经关于淫乱的教导也是很多的哈，叫我们一定要远避淫行，床不可以污秽啊等等的都教导到我们。那但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这是一个非常清楚、非常清楚的一个信息啊，3到8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请大家记得哈，主必报应啊，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懂得敬畏神，不管这些事情有没有人发觉，有没有人知道，但是就算没有人知道，我们知道主一定要报应的。好，那这是得罪主得罪人的事情。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